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ka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这段呢是邀请天神来听经的，啊，不要忘记他们了。昨天呢，我们讲到三种苦嘛，啊，第一个是 dukkha dukkha 苦苦，第二个呢 viparinama dukkha 坏苦，第三个呢 sankhara dukkha 行苦。这个五蕴呢，都包含这三种苦啊。什么是苦苦呢？苦苦就是身心所带来的痛苦。有身心呢，就具备了这种苦，叫做苦苦。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20分钟、30分钟过后了，哎呀，这边痛了，脚痛了，啊，然后不能忍受，换一下脚。再过10分钟，哎呀，背痛了，啊，再忍耐10分钟，再不能忍了，又再换脚，再10分钟，哎呀，臀部痛了。总之呢，在打坐的时候呢，你如果坐1个小时，你就可以感觉到为什么这些身体的苦呢，一波又一波的，没完没了的。那平时呢，在日常生活中啊。你也是在电脑面前坐1个小时，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感觉到这种苦呢？你现在坐1个半小时，痛不痛啊？痛不痛？我不相信你不痛，肯定只是说剧烈跟不剧烈而已啊。刚开始第一两天很痛，第3天、第4天可能痛少了啊。但是你坐在电脑前面1个小时半，你没有感觉到像禅修的那种剧痛，为什么呢？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有没有？有哈？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没有放在身体上，因为那时候你的心是 restless 的，在电脑嘛，这个荧幕一直变，你的心就一直在改变嘛，所以你的心呢，很 restless，很这种很散乱的情况之下呢，你没有办法如实知见身体的真相。现在呢，你坐了1个小时，你心定下来了啊，你把心放在呼吸上，你的心是定的，still 的。虽然有一点妄念，但是那种静安静的情况之下呢，很容易就看，让你看到身体的真相，一直处在痛之中的。只是因为啊，你的心专注在这边，或在这边的话，你还可以忍受那个痛。如果你的心不或在这边，你去继续观痛的话，它肯定是越来越痛的。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呢，这个苦苦啊，已经是在身体里面的，它已经是inherent 啊，在身体里面，就是你有这个身体，它就带有这种苦的，只是说你不去注意它，你就没有发觉到。那去注意它，我们才知道呢，苦苦呢就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同样的，当你苦的时候，我们讲是身苦嘛。你心跟着苦吗？肯定跟着苦啊！如果你不能够超越身体的苦呢，你心也是跟着苦的，所以这种叫做苦苦，啊，或者你觉得说，哎呀，做了这么久啊，很辛苦，我起来走，或者我站，那你站1个小时还好，再站1个小时，哎呀，也是很苦，下面的压力啊，都冲到脚底下的，脚啊也要肿起来的，也是很苦。那你觉得不行，我要走，走1个小时还好，再走2个小时、3个小时，也觉得走也是很苦啊。好，那累了，不行，我躺下来，躺久了，你身体要翻身，也觉得很苦。所以什么姿势呢？你只要一久的话呢，你的心是在你的知识上面的话呢，你肯定可以发现身心带来的那种叫 dukkha dukkha。所以 dukkha dukkha 就是这个意思。 身心隐藏着的苦叫做 dukkha dukkha， 那是没有人可以办法避免的。只要你有这个五蕴，你就有这个苦。所以呢，有一位比丘就问佛陀：“世尊，什么是病呢？”五蕴就是病。啊，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个五蕴呢，我们的身心，五蕴就是身心嘛，啊，所以五蕴就是苦，这个是我们要接受的事实。所以讲佛教是实观嘛，这是事实来的。好，好，第二个呢，坏苦 viparinama dukkha 啊，这个呢只是针对乐受而说的 ，dukkha vedana 只针对乐受而说。啊，它容易变化，容易坏灭，所以叫坏苦嘛。比如说，你很喜欢吃这个 cherry， 或者你很喜欢吃这个糯米，好，第一口吃的时候，哇，很舒服，乐受啊，因为贪爱的支配之下，再来一口也是很舒服，再来一口、三口，乐受慢慢改变了，再多一口、四口、五口、六口，你肚子胀的，所有的乐受突然间变成什么？苦受了，所以这个乐受很容易改变了，这个叫做坏苦。好，或者呢，你跟你的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跟你的伴侣啊、爱人啊在一起的时候啊，卿卿我我，很快乐，如胶如漆，很快乐。那分手的时候，晚上回去了，分手了，然后马上接到消息了，你的爱人意外车祸死亡了，刚才那种快乐、那种乐受、如胶如漆那种幸福感，突然间变成了苦受，马上变成了苦受。所以这种乐受的改变啊，乐受的坏灭消失叫做坏苦。那这个是事实吗？还是创造出来的？这个是事实，所以叫实观嘛。佛教是实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陀说，所有的受都是苦的。为什么苦呢？因为它不持久，一点都不持久，因为它变化，所以整个生命呢，你就活在变化之中，啊，如果你心中要求长啊、长啊、永恒啊、永恒啊，那你跟苦呢，你没有办法脱离苦，这个也是事实。虽然你不喜欢变化，你不喜欢无常，你不喜欢苦，啊，但是 realistic， 你只有接受，啊 ，then flow with it。Dance with the impermanence， 这个才是解脱之道啊！好，好，这个叫坏苦啊，就是乐受随时随刻都在变化之中，这种叫坏苦。好，第三个呢，行苦 ，sankara。我们一讲到行啊，应该要想到行的意思就是因缘制造出来的。啊，凡是因缘制造出来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凡是因缘制造出来的东西呢，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既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怎么会是快乐呢？你生了一个孩子完全不听你的话的，啊，你会快乐吗？你痛苦得不得了，啊，如果你生一个孩子全部都听你的话，全部 100% 听你的话，那真是很快乐。但是你生了一个逆子，叛逆的，哇，你是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没有办法支配、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都是痛苦的。那五蕴呢，也是因缘所造出来的。好，比如说色法的因缘是什么？啊，你们读了阿毗达摩嘛？色法有四个因嘛？什么因？业、心、时节跟时数。啊，所以它这个因造出来的，这个因呢，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气候。哎呀，今天刮大风，风你停，还不听你的话，风不听你的话，好业，我不要这个恶业，我要善业，那你以前造下来的，你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你只能够接受，接受它，你心中就会坦然了。你要 go against 它的话，你心中就越痛苦。啊，所以我们时常讲顺其自然嘛，啊，既然是这样，我只好接受了。啊，所以这种由因缘制造出来的一切法呢，包括五蕴呢，都是痛苦的，因为它不能够受我们支配。那不能够受我们支配的东西是无我的，不能够受支配的东西也是苦的，也是无常的。 这种叫做行苦。好，好，我今天不深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讲啊。所以呢，无蕴是苦呢，包含了苦苦、dukkha dukkha、坏苦、viparinama dukkha、and 行苦、sankhara dukkha。好，那今天呢，我们再进入一下什么是无蕴啊，再深一层的进入什么是无蕴。它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五蕴呢，就是观智的目标，它是苦谛来的，而苦谛呢，必须要被彻知 ，thoroughly understood。如果你没有明白，没有全面的彻知五蕴呢，你要超越它，你要解脱它，是不可能的。啊，你不解脱这个五取蕴呢，啊，不超越这个五取蕴呢，涅槃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彻底的了知这个五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我们现在要解脱，但是都不知道五蕴是什么东西，那你怎么从五蕴中解脱出来呢？啊，所以说为什么我喜欢讲五蕴，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它是观智的目标，也就是 vipassana。内观的目标，那要观无蕴什么东西呢？啊，两种，一种是观他们的志向，每一个东西有它的志向嘛，啊，比如说地大的志向是什么？印嘛。然后它还有共相，什么共相呢？无常苦我，就是大家 share 的一种 characteristic， 就是无常苦我叫共相。啊，所以呢，要解脱这个无蕴呢，一定要了知他们。所以佛陀在《初转法轮经》也有讲到，这个苦蕴一定要被彻底的了知，这个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啊。那我们现在先进入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五蕴吧。好，第一个呢，色蕴 Rupa Khanda， Rupa Khanda 什么意思呢？ Khanda 是聚集的意思啊，因为有十一种蕴嘛啊，所以聚集它不是一个啊，包括十一种都要观啊。Rupa 呢的意思呢？根据巴利文啊，他说 rupati， 他的动词叫 rupati， 也就是说会破坏、会变化、会折损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身体是世俗地，色蕴是究竟地。我们今天讲究竟地，但是讲究竟地呢会很枯燥，啊，好像跟我没有相关，所以我们要用世俗地来表达究竟地，你才会觉得很切身呐，啊。啊，很切身。好，我们先说身体嘛。啊，色蕴是四大组成的。那四大是究竟地，身体是世俗地。那它的意思就是破损啊，会变化、会坏灭的意思。比如说这个身体，现在天气冷了，身体它就变化了，马上就变化了，就变成比较僵硬了一点，啊，比较不想动，啊，比较。跟夏天的气候呢，跟夏天的时候呢，身体的状况又不一样了。这个表示说，身体呢一直处在变化之中。这个就是色蕴的意思，色的意思。色什么意思呢？变化、坏损、破灭的意思。好，所以夜深色、心深色、时节深色、时俗色呢，所制造出来的色呢，都一直在变化之中。所以这个叫色蕴。然后呢，色蕴呢在经典上呢有讲什么是色蕴呢？四大跟依靠四大所产生出来的色法叫所造色。好，那经典上没有解释什么是所造色，阿毗达摩解释了很多。好，我们先看一看四大嘛。在这个众部二十八经啊，大象鼻翼经啊，大象足迹比喻经，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典啊！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部经典，我整个人很震撼，非常的震撼，到现在呢还是有一点震撼啊！回去呢大家去看啊，中部二十八经。那舍利弗尊者说什么是四大？色蕴就是四大。那什么是四大？第一个他说地大。什么是地大呢？巴塔维达度啊，什么是达度？你们先看它巴利文的意思，达度是他持有自己的志向，叫做达度。那巴塔维，巴塔维是地嘛，巴塔维达度就是说地持有他的志向， 那地的志向是什么呢？印跟出两个，最重要是这两个吧。印其他另外四个印出众人华清，其他四个是比较附带的。好，在经典呢只 mention 这两个，地的印跟出。然后舍利弗尊者继续说，你把你的意念放在身体里面，然后在身体里面凡是有印有出的，你就要把它当作是地吧。来，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头骨，怎么是印？哪个地方是印的？头骨。那头骨不骨头不是头部而已哦，全身都有。所以你一扫描下去，观那个骨头呢，你不要作意白骨的话呢，你作意地的话呢，这个就是世界分别观的修法了。所以作意可以不同的作意呢，你的禅修方法就变了。然后你作意白骨，它就变成白骨观；你作意，它的印就变成世界分别观。所以作意是很重要的。啊，作意就可以改变你的禅修方法、禅修法门了。好，所以我们一扫描上去看到的都是印，那你就作意它是地大、地大、地大。那不只是头骨哦，啊，还有呢，粗的身体里面有粗的，什么有粗呢？其实有印呢，肯定也有粗。头发，你搓大力一点，它就粗了；你搓细一点，它就柔了、软了。啊，所以印出重、印出重、软滑轻呢，它是 one pair 嘛，是相对的。啊，相对的，并不是说在印里面又在找软的意思。啊，相对的意思就是不是太硬，就是软。啊，没有软就是 in relatively， 啊，这点要搞清楚哈，不然你会修得很痛苦，在 in 里面要找软，怎么找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修四大分别观的人哈。好，所以呢，你身体里面找一共有二十个是属于地界，头发就是二十个是根据三十二身分来，三十二身分里面的前二十个，比如说地这个头发、体毛。牙齿、爪，然后皮，这是第一组。第二组呢，肌肉、肉啊，flesh， 然后筋、细尿，然后骨、骨髓跟肾，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呢，心脏、liver， 肝脏，然后这个肋间膜。那个肋间横骨那个膜，
横膈膜，
横膈膜，还有呢就是那个臂膀，臂膀叫什么了，就是里面内脏的一个东西。啊，到最后呢是那个肺。啊，这是第三组，然后最后一组也是五个，所以加起来二十个。那要观这个地大呢，就往这二十个来观，找寻它的印，不是找寻，是feel 感觉，然后感觉它的印跟出，这个就是地大了，这是身体里面的地大。好，第二个呢，水大呢，啊，舍利弗尊者说，凡是里面有流动性的，就叫水大。身体里面有什么是流动性的？啊，血、尿、眼泪，还有呢，鼻涕、口水、汗等等。所以你要观水道，就往这些流动性的来关照它的水道，来探讨啊，审查它的水道。然后第三个火大，什么是火大呢？凡是身体里有体温的，帮助这个食物消化的，我们有消化之火嘛。好，所以人家说胃寒，胃寒食物不能消化，就是那个火力，这个消化之火不够多，不够多呢，也是因为过去的业的关系。啊，这个消化之火是业生设来的，过去的业所造成的。那这一生呢，消化不良，只好辅助了，把热性的食物加进去，那能够带动它，帮助它消化。好，所以身体里面呢，能够帮助消化的，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我们煮这个喝下去的水的，然后保护我们体温的，啊，让我们身体不会腐化的这些。包括这个发烧之火 fever， the fire of fever 也叫做火大。好， 最后一个呢，风大呢，什么是风大呢？凡是身体里有推动的或者是支持的力量的叫做风大。比如说上下风推动嘛，而打嗝，下面排气，然后心脏的跳动，包括按波念也是风大，只是修按波念的时候我们不注意风大而已。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腹部的起伏等等啊，然后这个四肢的摆动伸展，这些都叫做风大。这个是身体里面的四大。然后佛陀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呢，继续讲，他说外面的，因为他要内观外观嘛，外面的火大，比如说外面的地大，如果说地大的大地的下面是水嘛，如果水受到了波动，然后这个大地会受影响，这个大地呢，这么伟大这么巨大的这个地也会受到影响，地震破裂等等更何况是身体里面小小的地大，或者讲这个水大吧，那大海外面的大海这么广阔，大海占的比地比这个地还要大，它的面积这么广阔呢，有一天呢大海会干枯越来越干，干干到呢只剩下我们这个手指，这样剩下这样的 一寸的手指，这么伟大宏大的这个大海洋都会干枯，更何况是身体里面的小小的水大。火大也是一样火很猛烈的时候烧起来呢，可以把整个村落整个市镇整个国家烧，一直烧到大半天上去但是它也会灭亡的时候呢，你要找火一点都找不到了，你只要用两个石头来起火，起这个火所以这么伟大这么宏大的火呢，到最后呢也是会幻灭，也是会消失，更何况是身体里面小小的火大所以他举了四个例子。当我看到这个例子我也是非常震撼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想到大海洋会干枯，大海洋都会干枯何况是身体的水大所以这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说那这个地大，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呢，你怎么可能说它是我的，我的自我，或者是我我的是贪爱嘛，第一天我们讲过了执着这个地大地水火风是我的呢，是贪爱的现象，执着这个四大是我，是我慢的现象，执着这个四大是我，这个是我的自我，这个是邪见的现象。所以他说 no way no way 去执着这个地水火风为我的我，我的自我这个就是色蕴那所造色我们今天不谈了，所造色包括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包括色声香味触，这些都是所造色这是法念处的修法那佛陀呢比喻这个四大或者是色蕴呢为泡沫团 foam 在河呢，如果说在我们在一条河呢，有时候看到一团的泡沫从上面飘下来如果有一个慧眼的人呢，他去审查这个泡沫团，他会看到这个泡沫团是空洞的，没有实质的，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essence 没有实质的，都是空洞的虚无的，没有实质的。同样的我们的身体呢也像这个泡沫团一样，没有实质，没有实质表示什么意思呢？没有实质表示没有一个主宰体，那个主宰体就是我们认为的我 Atman 我们要这样来了解我们的身体，要这样来了解这个色蕴，我们才能够超脱摆脱它。所以色蕴如泡沫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受蕴吧，受 Vedana 受是什么意思，它志向是什么意思呢？它志向就是体验体验，那它的作用呢，它作用非常的重要，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 体验所缘境的可喜、不可喜跟中立之处。什么是所缘境？来，什么是所缘？你们读阿毗达摩的应该知道嘛？什么是所缘呢？有六种所缘，哪所缘呢？哪六种？色、声、香、味、触、法。每一个所缘一定有它可喜之处，对吗？比如说我们讲声音来说，称赞的声音就是它的可喜之处，毁谤的声音就是它的不可喜之处。好，那同样的色尘也是一样，好看的、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的可喜之处，难看的就是它的不可喜之处。啊，那也有中立的，就是你看下去呢，你不会产生贪爱，也不会产生嗔恨的，这个就是所缘的中立之处了。所以每一个所缘呢，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它的可爱、可喜，或者不可爱、不可喜跟中立之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好，那现在比如说，有一颗巧克力，你在品尝一颗巧克力，啊，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哈。谁在体验这个巧克力？巧克力是什么法？色法啊。谁在体验这个巧克力的可喜可意之处？什么受？什么受？乐受。当然受不对哈，不够准确，乐受。所以当你在吃一粒巧克力的时候呢，其实是乐受呢在体验巧克力的可喜可意之处。但是我们时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说哎呀，我在享受美味啊，我在享受巧克力的美味，所以你就把乐受当作是我，所以你就 trap 了啊，跌进有生见的陷阱之中，就是我们没有如实的分析这个究竟法。所以你们学阿毗达摩是拿来应用的哈，不是并不是理论上的知道，但是不会应用，这没有用的。那理论归理论，要把理论呢用在你的实修中，那你学到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好，所以当然学这一点就够了，不需要进入太深了。好，再讲回这受呢，所以受的作用呢，就是体验所缘六种所缘的可喜、不可喜跟中立之处。那受有三种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啊。身体跟心中让你产生快乐之感的这种叫做乐受，身体跟心让你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的这种叫做苦受，那身体跟心让你产生一种没有不快乐也没有痛苦的这种叫做不苦不乐受。所以一共有三种受啊，乐受是享受或者是体验可喜可意的所缘，苦受是体验不可喜不可意的所缘，然后不苦不乐受是体验目标的所缘的中立性。好，比如说现在你看到了，眼睛看到了一位长得非常丑的女孩子，心中升起什么受啊？苦受了。好，心中升起的苦受。好，那这个时候苦受呢在体验这个丑陋的女孩子的不可喜之境啊。所以并不是你哦，啊，并不是你在体验哦，是究竟法的一个叫苦受的在体验所言的不可喜之处。同样的，突然间有人称赞你了，哇，乐啊乐啊乐啊，那个时候呢是谁在体验这个称赞的可喜之处呢？乐受。乐受这个就是怎么观受念处了。我现在同时也在教你怎么观受念处啊，所以当你在体验，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观的。一般上呢，我的禅修都教你们在吃饭的时候要怎么观四大，怎么观乐受，怎么观这个受念处，怎么观心念处，很容易观。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哈，等我讲完这个。 所以呢，不管你心中第一，你一定要先了解三种受啊，什么是乐受，什么是苦受，什么是不苦不乐受。然后呢，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依赖什么而升起呢？啊，佛法一切果都有因的嘛。啊，这个乐受的升起是依什么呢？触，对的。比如说你的耳朵听到了这个称赞的声音嘛，那是因为称赞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了，啊，源于触受升起。我每天念呢，十二因缘呢，念了要记得啊，不是念了就忘记了哈。源于受，源于触受升起。那现在这个触呢，源于触受升起，这个触是可喜的触。为什么是可喜呢？因为它是可喜的声音嘛。啊，称赞的声音，所以源于这个可喜的所缘撞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耳根呐、啊，啊，所以源于处乐受升起呢。这个在生活中都可以修的，你不用坐在这个坐垫上，坐垫上呢没有什么乐受，苦受比较多，啊，所以要找这个撞击呢比较难一点。但是生活中很多撞击啊，眼睛一看到美女就有撞击了嘛。哦，一听到声音不喜欢的就有撞击了嘛，心中想到不舒服的事也有撞击啊，叫意触。好，哦，那身体坐久了，那个这个 cushion 变成硬的了，刚开始坐很软的，这一个小时过变成硬的，这个是身触，那心中也不舒服了。这个都是你可以修行的，都可以拿来观的。啊，观它什么呢？第一个正念知道，啊，乐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啊，苦受升起，知道苦受升起，这个叫正念。正念知道 what's going on in your mind 啊，所以知道，但是当然知道不能解脱嘛，所以要观照 contemplate， 要观照它无常，或者观照因缘生法，探讨觉法、择法觉知，探讨哎，这个乐受为什么升起？之前我都没有乐受啊，比如说之前没有人称赞我，我都没有乐受的。声音一，这个称赞的声音一撞击到我的耳根，哇，全身轻飘飘的，你马上知道就是因为撞击的关系而产生的乐受。那你要观乐受不是我的，乐受不是我的，乐受不是我的。刚开始呢 label 它，你熟悉了过后就不用 label 了，你已经 imprint 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就不用再 label 了。好， label 是 remind you， 提醒你，然后 change your perception， change your perception of 常乐我净，把那个错误的响应先纠正过来，慢慢的习惯了，你就不用再 label 它， automatic 你就知道它是无常，然后你还在可以如实看到它的生命法。所以这个受念处非常好观的。好，今天好像会讲到受念处，好，你们再继续听。好，所以这个是受，这个是受蕴的哈，嗯。好，第三个呢是想运，啊，对不起啊，我们再讲一下受运。受运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method 方法来的。你看在五蕴里面呢有讲到受，在四念处里面呢也讲到受，在十二因缘呢讲的受更加重要。缘以受什么升起啊？爱升起。爱呀，爱是什么意思啊？爱就是痛苦的来源，在四圣地里面，爱就是极地来的。啊，比如说有的人啊，亲人呢、啊、死了很多年了，现在想起还是痛苦，痛苦。啊，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我会痛苦？爱呀，离不开爱，就是这个爱。所以《法句经》有讲嘛，由爱生怖。部位嘛，由爱生畏，啊，不爱不，不爱不畏。所以这个贪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只要你心中有什么痛苦，你就探讨往爱这方面去探讨，一定是那个执着，一定是那个爱带来的痛苦。有时候嗔恨也是因为爱而带来的痛苦。啊，由恨由爱生恨嘛，得不到的时候就生恨了，因为爱得不到就生了恨了，所以它的最根本的也是爱。那爱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受，所以受不重要吗？非常重要。你能够把乐受关到它无常生灭，它就不生爱了，那你就从痛苦中解脱。在那一个刹那，你从痛苦中解脱，然后乐受再升起，又在观无常、无我、因缘生法，哎，贪爱又不生了，你又在当下又灭掉了贪爱，贪爱。或者苦受升起，观他无常、苦无我，哎，又不生嗔恨了，烦恼又灭了。啊，不苦不乐受也是一样，你不观的话呢，无明就升起了。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你以为没有感受。你们学阿毗达摩应该知道受是什么心所啊？受是什么心所？偏一切心所，偏一切就是不管你心处在什么状态呢，都一定有受的啊。所以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但是因为它不明显嘛，那如果我们没有知识的人以为说，哎，没有受，什么受都没有，木头人才没有受啊。受是偏一切心所，一定会升起的。所以他时常跟我们在一起，就像这个呼吸一样，跟我们24小时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能够拿这个受当作一个所缘来观的话呢，你生活一定会减少很多的执着，减少很多的嗔恨，减少很多的无明。所以又很容易观嘛，因为乐受它波动得很厉害，苦受也很容易观，只是不苦不乐受比较难一点。所以心中那怎么知道它是不苦不乐受呢？啊，经典给了一个比喻，如果你心中没有乐受也没有苦受，当下就是不苦不乐受，因为没有第四种受了。用推理的来观，如果你觉察得到，你就用推理的来观。好，所以这三种受呢，你们应该在今天呢，也当作是你要关照的目标。啊，因为安般念呢，你时常什么机会都可以学到，很多老师都教的，但是受念处、心念处呢比较少人教，你就借这个机会来学习，因为毕竟你们要回去的嘛。好，离开了禅修营过后呢，很难再依靠安般念了，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这个很多撞击啊，六尘对六根的撞击，就会产生了一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就借那个今天所学习到的，在日常生活中去磨练你自己。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受了。好，记住，缘里受，爱升起，为了不让爱继续滋长啊，缘里爱取升起，缘里取有。有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业有，一个是生有。啊，缘里有，业有是造业嘛。比如说，缘里受，哇，乐受，我心中看到那个美女啊，乐受升起了，因为乐受呢，引起了爱，就想亲近她，想亲近她。那这个爱不被压制下去呢，缘里爱取，取是什么意思呢？取是更加强烈的爱 ，intense。啊，当你的心中被强烈的爱给占据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呢？怎么做？
娶老婆。
对，娶老婆叫做行动，对不对？这个叫行动嘛，你不会站在那边啊，让你的爱包围着，这样不动的，不可能。除非你会关，啊，除非你会关照，那的全身都被这个贪爱给笼罩着的话，你还会不动的话？他一定是禅修者，如果他不是禅修者呢，全身被这个贪爱给控制着，他一定要行动，对吗？这个行动在佛教就叫做业，这是卡玛，业有 action， 这个 action 就是卡玛来的。所以源于取有生起，有就是业有，那卡玛一照下来啊，业一照下来就会留下什么？业力，业力呢 ？Karmic energy 啊，就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呢，一旦因缘成熟，它就会产生新的果报啊。所以源于有什么升起啊？生命，源于有升起。那生命是普通的话嘛？那如果就近地来讲是什么？五蕴嘛，生命就是五蕴嘛。 所以源于有五蕴，五蕴又在升起了。那五蕴升起的时候，五蕴会不会老啊？啊，源于生老，源于生病，源于生死，源于生，在生跟死中间呢，有很多愁悲苦忧恼。啊，跟朋友吵架啊，生意失败呀，啊，亲人离开呀，啊，还有很多这个厌憎会，跟不喜爱的人时常要在一起啊，跟你爱的刻骨铭心的分手啊，啊，还有很多世间上得不到的苦。所以这些苦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生啊，生，这个生命的升起，这个苦呢就一堆堆的跟着来了。没有生的话，我哪里会老？我哪里会死？我哪里有愁悲苦忧呢？我哪里会求不得的苦？我哪里有爱怨憎会爱别离？没有这一种苦。所以呢，佛陀说，我在世间出现，就是为了指示一条不生不死的道路。如果这个世间没有生死，我佛陀根本不需要现世，对吗？这个世间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生跟死的话呢，我佛陀何必出现呢？不需要出现。所以我佛陀的出现呢，就是因为世间有生老病死，世间没有生老病死，我也不需要出现。所以我的出现是为了指示一条达到不生不死的境界。好，所以这些生的开始，这个根本呢，就是其实是因为这个贪爱。贪爱是极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极地。那这个贪爱源自什么呢？就是源自这个乐受。所以乐受是我们要断，要砍断它的。但是它断不了，因为乐受是偏一切心所，不管是圣者也好，非圣者也好，都是有乐受的。只是圣者呢，他有乐受的时候，他马上观无常苦，我他就灭了。那我们凡夫呢，乐受一升起呢，执着他，我的我的我的，不要放不要放不要放，这样苦就跟着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乐受不是永恒的，乐受肯定会改变的。你多么爱的人最终会离开你，那你不是痛苦吗？所以不爱不恨才是明智啊！啊，对人对事不爱不恨，这个才是明智的，才是减少痛苦的方法。那有的人说不爱不恨，那不是人的吗？那不是人，那是修行。那修行到了火候呢，他才能够达到这种不爱不恨的。他的爱是有，但是没有执着。他不是说真的不爱不恨啊，他的是种大爱。佛陀没有爱吗？佛陀爱一切众生，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但是一切众生死了，佛陀会流泪吗？肯定不会流泪。为什么他不流泪呢？他爱他，为什么他不流泪？因为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占有的，没有说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我们卿卿我我。他的爱是无私的、广大的、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他的爱是你快乐我就好了，你痛苦我帮你，我帮不到我舍啊，这样才能够超然嘛。啊，比如说你痛苦我帮你，帮不了我跟你一起哭。这种爱呢叫做脆弱的爱，非常脆弱。哦，我们要知道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萨贝萨达甘玛萨卡。一切人呢，我们一切众生呢，业是我们的遗产，业是我们的主人。好，我们现在呢跟父母在一起啊，那是短暂的，就是因为过去的业让我们这一生在一起。那你走的时候，如果你离开了，父母离开了，你走，因为你依你的业离开了，我还有我的业在人间。好，那现在是有缘分的话，我们再碰面，在碰面的时候未必是母女呢，可能是朋友，啊，可能是同学，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不再是母女，可能是配偶也说不定。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父亲，未来是可能是我的先生。哎，这不是乱伦的吗？轮回就是这样。 乱七八糟的啊。因为为什么这次会成为上一世父母，这次会成为子女呢？啊，上一世父母，这次会成为先生太太呢？为什么？就是执着啊，贪爱呀、啊，就是因为执着，啊，就是因为执着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话，那就好成为父母，最好成为子女，最好成为配偶了。啊，这个在经典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那如果说这一世相处的不好，那就许愿啊，希望我们下一世不要再见面了。对不对呀、啊？这一世相处的，大家都相处的不好，为什么要再见面呢？哦，我时常许愿的，我跟谁相处的不好，哦，下次我们希望不要再见面，你放我一马啊，不然的话，我这边许愿不跟你相见，你那边许愿要紧紧跟着我，那我也是摆脱不了你的。所以呢，最好是。啊，大家不要互相执着，最好，这样生活中呢就轻松自在的多了，啊，好，所以啊，这个受所带来的这个什么影响呢，一波又一波的，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借这个机会呢要观受一下，那借这个机会呢，我顺便跟大家讲要怎么观，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啊，那吃饭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当食物撞击到舌根的时候，这个叫舌触，触嘛，有一个触的嘛，那由触生受，你要研究一下是什么受，肯定是热受的，尤其是你肚子饿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食物，你平常不喜欢吃的食物也会带来热受，因为这是身体的需要嘛，啊，所以热受你就关嘛，啊，热受，所以变成你要吃慢一点，不然的话你热受还没消失又来另外一口了又热受了，那热受还没消失又来另外一个热受了，所以在一次吃的过程中啊，我看至少有100个热受，你要知道心的生灭是很快的，然后你们读阿弥陀佛一刹那千万个心跑过了，每一个心都带有热受的，都带有受的嘛，所以能够观到几个就观到几个啊，能够观五个也够了啊，就怕你一个都观不到啊，所以这个是热受的观法，但是呢，我觉得直接向直接往热受那边去观呢，可能你们觉得会难一点啊、哦。我们先从四大观起，从色蕴观起嘛，啊、哦，所以夹了菜放在石头上啊，然后咀嚼的时候，或者是那个食物触到这个舌头，一定有一种地水火风的一种嘛。比如说那个食物是热的，你就观它为火大，那个食物是冷的也是火大，还有呢那个食物是什么粗的地大，好，你是从地大还是火大开始，然后开始你就咀嚼了，咀嚼的时候你的整个牙齿吧，整个嘴巴都在动嘛，这什么大呢，什么大，风大，所以你就注意那个风大，这很容易的，这样咬风大，然后慢慢的这个食物呢它就会慢慢的分解嘛，分解的时候呢口水就会 流出来的啊，你一直感觉到流水，口水流出来的，但是吃太快的人呢口水还来不及看到口水，他已经吞下去那有几个人看到口水的所以你吃饭呢到现在还不知道口水流出来，表示说你吃饭太快了你慢慢吃你一定感觉到口水流出来的啊，那个时候就是水大，然后你吞下去你一定要使劲嘛，吞一下它 push 下去就是风大，所以很明显很容易观的这四大，然后你熟悉了这四大的观法，那再向受念处，从色蕴开始，现在从受蕴开始啊，那第二口嘛，刚才第一口的已经观完四大了，第二口你要再重复也可以，不然的话呢你就再拿一口，那 让这个食物尝到你的舌头，然后就感觉那个触，然后再感觉由触生受，什么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的食物你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啊，哎，不苦不乐受，你要知道哦，这是不苦不乐受，那你继续咬，咬的时候它一定有味道的，因为味道是八个色法色法的其中一个嘛，所以一定有味道的，味道出来的时候你的受又出来了，然后你观察那是什么受，如果是乐受呢，观察啊，你注意它，热受，热受，热受，纯粹是热受，啊， 然后你的下意识里面呢，一定要知道垃圾不是我的，不然的话你怕被这个有生见啊盖覆了啊，垃圾是我的，你就注意它，垃圾不是我的，垃圾不是我的。然后再继续观下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垃圾又改变了，又变了，一直在变的，因为你食物每个食物有不同的味道，所以每个食物会带给你不同的手。你这样慢慢的观，心念处明天再讲，这两个就够你忙的了。我每次吃饭呢，观这个四大，我就不想吃了，我觉得吃饭太麻烦了，实在是很麻烦。所以为了逼自己吃，有时候我不能够观，没有办法观，因为我需要食物来维持我的身体。我观下去，我觉得机械人在吃饭，真正机械人在吃饭，你觉得对这个食物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是它的好处啊。尤其是对那些很贪于食物的人呢，就应该如实观，这个也是修行的一种。所以修行呢，处处都是禅嘛。不是坐在苦胜都是禅，不是坐在苦胜上面才是修行，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好，九点半刚刚好。我们这次的经肯定是讲不完的了。好，明天再来坐高铁。今天九点半的时间到了，不想影响你们的禅修，我们今天就是到此结束。沙度沙度沙度。